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姚谦。我们今天来思想一篇优美的诗篇。这个诗篇可能你呢都懂得念，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太多来谈这篇诗篇，就是诗篇103篇。我先来念这段的经文，如果你懂得背呢就更好啊。大卫的诗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必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国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有名的诗篇呢，非常优美。我在想，过去整个一年有多，整个世界都在这个新冠疫情底下，哇，很多人觉得很不容易。有些地方比较好，我们中国比较好，但是很多的地方，包括我在香港，很多人很艰难，没有工作，不可以外游，很多人觉得没有自由。但是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发挥他的创意啊，如果我没工作嘛，我就自己来弄我可以做成的事情。而且疫情底下也让人呢，你跟我呢有很多的考验啊，比方我们如果真的有一些人没有工作的时候呢，他要怎么用他的时间，他关在自己在家还是到处跑呢，这个也是人这个所谓节制的操练。但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当然也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了，应当有更多的反省。那么我觉得这个诗篇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经文呢，让我们在艰难底下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操练在神的面前一种的谨慎的赞美。我觉得这方面都对我们服侍的人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按这个诗篇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一个谨慎赞美的生命。 啊，我们念过一遍啊，二十二节的经文。那、啊、当然，虽然这首诗歌呢，按希伯来文呢很漂亮的，希伯来文字呢有二十二个文字啊。当然这首诗篇虽然有名，但它也不是所谓字母诗。字母诗就是说，二十二个希伯来文呢，每一个诗句，每一个经节的开端呢，都分别用这个字母来起首。但是这个103篇呢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诗篇整体呢，刚刚念一遍呢，如果大家懂得背呢，你都发觉呢它有某一方面的对称的这种的美丽的。比方开始的时候呢，他提到哎要称颂神的圣名。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名对，最后呢提到呢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啊。我发觉呢首尾对称的，神的名来呼应神的全能权柄。那么第二节提到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这里提到神的恩惠，就对照对称呢这个神的恩约。这个恩约在哪里啊？这个呢就是18节，就是那些遵守神的约，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啊。神的名对神的全能，神的恩惠对神的恩约。那么还有呢第6节提到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这里提到神的公义，就对应什么呢？对应神呢，我觉得他的赦免啊。这个赦免呢当然你说往下去我还说刚刚提到神的恩惠哪里呢？第3节提到神的赦免人一切的罪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公义明明是来对照我们人犯罪，所以你发觉呢这篇诗呢中间一个大段呢，从这个第6节到第17节也是提到神的公义嘛。第6节又要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那么第17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等。你看呢2节的第6节到17节都谈到神的公义，但是中间很大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诗篇的所谓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提到哇，神对我们软弱的人卑微的人犯罪的人，他的赦免，他的慈爱，他的怜悯等等。所以呢你看这个诗篇那个结构呢非常优美。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呢，特别诗篇呢多念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多来认识神呢他的性情啊。不过呢今天呢我说我们敬神的赞美，我觉得从这个诗篇的这个结构，或者说我们刚刚来分析他首尾对称的表达呢，我觉得有6个大方面呢，我们的生命敬神呢可以从这6方面来思考。第一第二节呢都是有一个呼唤，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第一节，凡在我里面呢也要称颂他的圣名。那么第二节也一样了，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等等。第一方面就是呢，诗人呢他对他的心来说话哦，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他呼唤他的心，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到很多年前啊，一位有名的牧者啊，他不是我神学院的老师，但是呢有一期我在教会听他讲到呢，我还年轻，哇，很深的印象。他可能也是讲这个诗篇，是不是讲这个诗篇我忘记了，但是他就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神的时候呢，他就居然说 在众人面前，他说，哎，我常常祷告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我的主啊，我里面的肺，我的肠脏，我的心脏，我都要赞美你啊。哇，我们都觉得很可笑啊，啊，就是，但是想深一层啊，这个也是对啊。当事人说我的心，我的心啊，你要称颂主的时候，他是整个人很想来表达他赞美神的，所以呢，对心说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太过忙碌，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疫情底下呢，我们觉得很纳闷，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可以操练好像诗人一样呢，懂得常常看见我们内里，我们看见自己的心内在，也要对神发出赞美。这个表示什么？这个就是表示，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提醒自己，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应当常常要转向神。而这个转向神，一方面都表达我们的悔改，使徒保罗有名的罗马书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呼唤我们啊，我们如果认识神的救恩，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做活祭。这个活祭就是每天都是生命的更新奉献嘛。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意思呢？我觉得这个第一方面呢，当然大卫的诗，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是大卫啊，因为大卫诗不一定是大卫写的嘛，但是这个诗篇没有他的背景，但是我们想到，哎，真的是大卫，大卫王，大卫那个牧童啊，他人生不同阶段来认识耶和华呢，我们也学的，我们也晓得，让我们的心常常来转向神，对神发出赞美。那么当然的第二大方面呢，三到五节呢，我们都最懂得背这几节的经文，它是对神的恩惠发出赞美哦。他说不要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恩惠是很重要的，恩惠就是神对我们本来犯罪的人，其实不值得他爱的，但是他仍然爱我们，而且也向我们来发出他的看顾，不配的，我们不配的，但是还是有神的这种的恩惠来照管我们，来看顾我们。这里有几方面哦，第一个呢就是赦罪的恩典呢，他赦免他你的一切罪孽吧。第二方面就是他医治的恩典呢，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但是你说，哎呀，我老了，而且我们看见好多老人家健康都出问题，是不是神没有顾念我们呢？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呢？当然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所以有一些长期病痛的人呢，他觉得哎，神好像没有看顾他，没有听他的祷告医好他啊。这个为了健康觉得很痛苦的人呢，在这里呢可能你有一些犹疑哦。当然你说诗人可能他的见证不一样，他是真的经历过神的医治，他就来发出这种感恩。不管如何，如果我们在今生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应当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对神的恩惠恩典呢，他的赦免，他的看顾我们的健康，甚至他说诗人说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这个如果你按字面的意义呢，哎，我们有一天都要死掉啦，那么世人怎么样说他救赎我，他的命脱离死亡呢？当然这个死亡不是肉身的死亡啦，我们都要死，虽然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我们懂得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这个当然是说我们的救恩 神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灵命的死亡啊，我们也为着这个来常常感谢他啊。神的恩典也包括他以仁爱和慈悲做我们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们心愿得以资助啊。这个是不单是神的恩惠，是他的救恩啊，他也包括他的供应啊，他也顾念到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需要。因为这里说神用美物呢使我们所愿的得以资助啊，以致世人说哎呀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啊。懂得生命常常感恩也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基督徒呢当有的。我们生命要懂得对自己的内心说话，转向神，我们的生命也应当操练常常感恩。因为你跟我越感恩的时候呢，我们的痛苦就变得少了。如果我们的生命常常面对神按他的话语来存活，我们就不会受到很多艰难的事情来困扰。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苦，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我们的注目的常常只是看自己，我们一定很痛苦。照样如果我们的生命常常懂得往上看，转向神，而且也常常感恩，那么神让我们呢的生活呢就更加美好。那么第三方面呢，这篇诗呢进到第六节，我们说第六节到第十七节呢都是在神的公义里面。那么神的公义当然呢我们也要对神的公义献上感谢哦。神的公义从哪里发出来呢？很多时候人呢，世界上的人呢对公义的诉求呢都不是神的公义啊，人很多对公义的要求都是自我中心。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向神发出哎呀神啊你是公义的，请你看顾我们照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面对一些难题，一些不义的事情，包括国家危难的时候，包括呢我们发觉哇犯罪的人很厉害，没有公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碰上神的公义了，真的是神要主持公道了。圣经说神的公义是神有他的怒气，包括他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呢，特别提到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发展，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为什么提到摩西呢？因为摩西最主要的使命跟服事就是哇带领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进到神应许之地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不管法老王不让他的众民啊以色列人出去也好，不管是哎呀摩西在旷野引导百姓要进迦南地，自己没有进去，但是哇这群以色列民呢他们也是对神不敬虔的，常常也出神的怒气。所以这里提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呢，是神的怒气会扎打他的子民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说生命要更深的认识神，也要在这方面来面对来认识神的怒气啊，神的愤怒让我们懂得我们罪人，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顺从神。因为你跟我呢很多时候都会犯错误，甚至有时候我们悖逆神啊，不愿意顺从，我们就会面对神的公义神的怒气了。这方面的认识呢我们现代人比较少，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都是很自我中心，谈个人主义 谈个别的权益，没有想到，哎，我们最需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基督徒教会也一样，要不然呢，我们今天的社会整个世界不会弄得一团糟。最近呢，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很多没有认识神的人呢，都觉得哎，基督徒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有时候一些没有对神认识深的人觉得基督徒哎，为什么你们也支持暴力啊，用暴力来成就公义呢？啊，这个呢，很多教会都受到误会，但是不是误会的问题，是真的有教会呢，在这方面呢，来走错路，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公义呢，有真正的认识。那么第四方面呢，十一到十六节都一个很长的部分，但是非常优美。这里提到是我们生命晋升呢，要认识对神的慈怜，神的慈爱跟怜悯呢，有深刻的体会。我特别喜爱呢，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对比。第十节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接着十一到十三节呢，就这样说：天离地何等的高，哇！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也是何等的大。接着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啊！再来十三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这几节的经文呢，你跟我呢平常呢崇拜的时候呢不太多听到的，因为崇拜里面诗篇来念经文有，但是用这些经文来讲到就比较少。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或者说听到这些经文呢？我最多听这些几节的经文呢，是在安息礼拜，是我们参与啊，有肢体有朋友生命结束的时候，哎呀，安息礼拜里面呢就常常诵读这几节的经文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念的时候呢，一方面很赞叹它的对比，天跟地那个高来对比神的爱，东跟西离多远，哇，来提到表达神赦免我们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啊。再来用父亲，地上的父亲怜恤儿女，这种呢人间的亲情来表达天上的神耶和华也照样天父嘛，他怜恤敬畏他的人啊。这个体会呢，对神慈怜的体会呢，就是生命呢本来都是很渺小很短促的。为什么很多安息礼拜里面我们会特别来念诵这几节的经文呢？因为这个就历史看出我们人生我们的本体。世人很懂的十四节他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人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你跟我都听到这里呢都明白了。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神呢、用地上的尘土来泥土啊，也是尘土啊，来造成我们人。但是人的短处就不但是尘土啊，它的本质它过去也好像草一样，好像在野地发旺的花啊。这个当然呢，诗人说是世界上的人就是我们也包括在内了，我们很短促，我们很快过去，我们对神的这种的慈怜虽然人渺小，但是他还是顾念我们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反省，这种的默想，这种的仰望主呢最近呢，我教会一位的公务员弟兄也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呢，忽然间离开世界， 没有到六十岁，服务了三十多年。忽然间离开安息主怀的原因是，有一个晚上他在办公室里面，坐得很晚，还没有离开，但是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早上才发觉他，哎呀，已经晕倒。后来呢，发觉是，他的脑中风，而且这个脑中风呢是特别危险细微的地方中风，他挺不过十天就离开世界。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突然，很惊讶。还有一年就退休，一个非常好的公务员啊，但是这个也表示我们的生命呢真的很快很短促就过去了。所以你跟我呢真的要懂得体会神他爱顾我们，我们要早早呢来得着他的慈爱。那么第五方面啊，时间不够了，我们进到这个敬身生赞美呢，生命应当对神守约，纪念他的约嘛，纪念神守约。神守约呢，十八节说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神的约很重要，神的约就是他的信实，就是你跟我生命能够归依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说的话，他立定的跟你曾经说过的，他不会改变，他不会背离。有人说，哎，守约我不太明白哦，那么你跟我转一转啊，守约也表示我们的神是守时的神。如果你这个人常常约会迟到，你就是一个不懂得守约的人。哎，你说，这个是时间概念这么重要？对啊，时间概念很重要。又守时，你懂得守时，你就更明白什么是守约。神信实，他不会背弃他说的，他也是一个守约的人。最后呢，当人敬身的赞美的生命呢，是对神的全能，哇，有一种呢赞美赞叹，哇！所以最后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是一个大合唱，是一个神呢，这个诗人呼唤众天使天君，一切受造的都来赞美神。这里的赞美是对神的生命、神的全能有这种的惊叹，有这种的敬畏啊！这个大合唱，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来唱。人的生命很短，有人说一百岁的人生呢，只是三万多天。你跟我可能没有一百岁，但是盼望你跟我们都常常体会神的慈爱。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诗篇多加反省，生命敬身。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分离来穿。